因为这些东西啊，要是没弄明白，你自己再去弄明白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你最好是有一个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啊。因为说到最后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神呐、他是用他的话来把他的心意传给我们。我们服侍主呢，也是在他的话上面。那这个话就牵涉到什么东西呢？牵涉到名词，牵涉到动词，对吧？你看为什么巴别塔这个耶和华亲自下来变乱他们的语音，不是让他们随便去发展就算，不是。因为这每一个语言神要摆足够的这个智慧在里边，到了将来有救恩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得懂。那我们已经查了一些字，查了一些词，这些字这些词呢，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它是用处不太大的，什么得救啊你没信主的时候你哪关心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可是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词很重要，它的定义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跟救恩发生一个最密切关系的一个这个见面的地方，一个临界点，你一定要明白它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词呢是不容易了解的，因为你如果去搜一下，你去搜世界这两个字，在中文的这两个字，你就发现这里面有一大堆东西。这个世界和救恩就不太一样了，世界就比较像罪这个词，罪呢在没信主的时候也在那儿了，但它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信主之后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那罪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照样讲讲，你跟人家讲什么是罪，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这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对不信主的人，罪好像就是犯法，对我们来说是得罪神。
是得罪神。哎，你这个倒是挺有意思。OK， 呵呵，可以补充一下吗？
在乎有没有解决方案。
那就罪这个词来讲呢，在圣经里的定义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世界上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
中文语境下的那个罪，更多的还是说犯罪的行为。
你所做的事情，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很多，然后关乎于律法，然后关乎于公平不公平。
信主以后你怎么定义这个字呢？
我会定义为悖逆，
悖逆，
或者说是偏离神。
得罪神，是吧？ OK，
对。
那么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罪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自我可以存在的东西，跟这个新冠病毒一样。你是因为得到了这个活生生的东西，你才有所谓罪的表现。但是就像这样的区别，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词就来了。这世界呢，你说懂也懂，说不懂也不懂。一般我们以为世界是什么东西呢？它比较确定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东西？你信主之后，这个世界又是个什么东西？
世界就是与神的国相敌对的。
那信主以后，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也比较麻烦，因为你晓不晓得这个约翰福音3:16那个英文是什么 ？For God so loved 什么
the world。
对呀、这神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你看，这，我们是把它翻成世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对我们挑战性很大，因为以前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这个活动的整个的范围空间，对不对？你要说它是个平台，说是个舞台都可以，而且这个本身呢也是个中性的东西，对不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好啦，那怎么办呢？那信主之后为什么要查这个词？因为赵阳讲的很对，我们直觉的，我们印象觉得哦，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所谓与神为敌的一个势力在上头，那你要着手去明白它。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就是说，到底我们怎么去明白这样一个词。首先你要抓住这个词，有的词呢是很被注重的，有的词是不太被注重的，世界是其中之一。尤其在现在的中国教会，在像尼托生他们系统的教会呢，就很注重这个词啊。我们是一般的教会不太注重这个词，那你怎么个入手法呢？你就先到圣经里面去搜一下。
我看了，出来100多处新约旧约。
那这个100多处还不是全部，因为世界还可以翻成什么？
世上，
世上的人，或者世人，或者看看地上全地，这都叫世界。但至少我们这是一个入手点。那这么多，你先看什么？
先看新约。
你为什么先看新约呢？这是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哈。拉小提琴的人有一个大师，他就讲，你要教学生教到什么程度呢？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啊？呵呵呵呵呵呵，你教人家拉小提琴，哎，你那个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不误人子弟啊！我天啊，比如说有曲子的话，那就是教会
要
曲子。
教一个学生，要教到什么地步？要教到他成为自己的老师，
哦。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我们传道的人，你一定要帮助人家，让他自己成为自己的老师。你不要就是给他一些答案，没有用处的。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词很重要，这个词是世界。一出来有这么多的词，你如果从新约着手，那你就是直接跳到里边去。要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啊，有的字你可以这么查，比如说得救，世界就不太一样了。世界是一个一直都存在的字，世界呢也不是像罪这个词，罪这个词它很明显。为什么我们知道罪是个活生生的东西呢？因为罪第一次出现，这我跟你们说过好几次了，张然还记得吗？罪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
第四章，
罪这个名字谁取的？
耶和华
耶和华在哪儿取的？
说这个，说的是亚伯和该隐，
然后他怎么说呢？
说是罪就伏在门口，他必烈怒，你们却要制服。
所以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被赶出来之后，因为我们犯罪了，他会不会？他有没有这个词儿啊？
没有，
哎，
后来知道的。
没这个词儿很麻烦呢。比如像呵呵，他现在谈恋爱，要是没有恋爱这个词。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心里整天都想着他呢？
啊！
那奇怪了，这多难受！你要跟人家讲了，也不知道怎么讲，说我中了招了。哎呀，是差不多嘛啊！亚当夏娃他知道他做错事，可是他不知道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整个的问题被点出来，是一直到了该隐，神一下子告诉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儿？罪就伏在你门前，这一下子点出来，你马上知道说这是活生生的东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吧？那现在我们来了，我们现在遇见"世界"这个词，圣经里面对世界是怎么用的呢？你大概有几个办法可以入手啊？像这个一下就来了100多条个单是"世界"这个词的引用，我们还不说世人呐、全地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去管它。那你看看它这100多条，主要是在新约还是主要是在旧约？
新约更多啊，旧约35个，
那旧约35个，它大概都在哪些地方？你先看看。
好像约伯和诗篇里边用的最多。
如果旧约一共只有35次，新约出来100次，表示什
新约的时代是越更贴近世界的一个时代。
么？在新约以前，这个字可能没有这么重要。随着新约的来到，随着主耶稣的来到，这个词突然重要起来了。哇，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在新约里面，谁讲谁用的最多？
我猜保罗，
你猜错了。
啊，耶稣，
耶稣跟谁用的最多？在哪一个福音书里面用的最多？
我猜是约翰福音，
对，哪一个使徒的书信里面用的最多？
彼得的，
约翰。
约翰的，OK。
他跟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一书都有很大的关系。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了啊。罪的定义，新约、旧约是连贯的，因为不但耶和华说。罪伏在你门前，对吧？表示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保罗也说，罪就在怎么样，我们的身上干什么？发动哦，那个词非常非常的好。什么是发动这样？
发动汽车，发动不就汽车开始大着跑？
那罪如果在你身上发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罪就开始唤醒了，
或者我们现在共产党的话是什么？
发动革命，你不要发动群众啊！
夺权，对吧？
多久？
夺权斗争，共产党他们用了很多词啊，是非常好的。你传福音很有用，最生动的词都是他们用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基本上都是把圣经翻过来写。像解放这件事情，解放这个词完全是圣经的词啊。你们不要把这些政治学习的东西都丢掉了啊。所以你看，新约旧约它的定义是一贯的，它的用处也是一样的。它只是告诉我们 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回事？罪跟人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东西你非得到新约里面去找。你为什么要去读保罗的书信？为什么我们要罗马书？为什么这么重要？都在这里。那世界这个词呢？照这样看的话呢，在旧约与新约的可能从定义上都不一样，经过一个改变都可能。那我们从旧约看，旧约既然不多，那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摩西五经里面它到底用了多少？它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罪也是从摩西五经看出来，
用了五次吧。
这种好消息，怎么用了？他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看看，
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6:11，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全爆。然后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嗯，然后呢？
创世纪最后，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然后就是撒母耳记，好像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这好像是哈拿的。
对，撒母耳的妈，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对对啊，撒母耳的妈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用法就比较像后面诗篇的用法。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你就知道他是讲到神的创造这方面的啊。好，这个我们明白，跟我们这个哈没信主的时候用法是一样的，所以将去掉了一个，还剩四个。那雅各对他的子孙的祝福，讲了愿他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啊，这个我们也明白，这也是还没信主的用法。就前面三次，前面两三次很重要，神观看世界，他看见世界怎么样，败坏了，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世界，然后世界上就是地上满了强暴。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对世界的用法是什么？他当然他也是只是在形容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球，人活动的这个范围空间，可是他讲了一件很清楚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因为什么？当然答案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人的行为，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满了强暴，所以神就带来审判。他是干什么？他审判什么东西啊？他不只是审判人哦，他审判这个世界哦。这时候你就开始有点数了啊。这个世界呢，在神来讲呢，是一个总称，他不是说人坏了就审判人，圣经也不是说的人犯了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恶就留在人身上。圣经说的是，整个的世界因为罪进来以后，这个世界在神的面前受了审判，他败坏了。这个观念我们现在晓得就比较新约了。然后等着洪水过去，等着有以色列家就说呢，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所以尽管神把从前的世界毁掉了，他有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仍然有许多的罪人，可是他希望在新的世界上有一群的人是在这边生养众多了。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合到救恩上啊，它也没有很仔细的定义，但是大概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舞台，它是一个平台，是我们的活动空间。不过至少从旧约这里看，有两个主角，一个就是所有的人，对吧？啊，一个就是谁啊？神，因为他把审判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会介入这个世界来做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三个。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所有的罪恶的世界里面，在下一个审判来到之前，他有一族的人，他要他们生养众多。如果雅各说他的子孙要生养众多，这个表示说是神所拣选的人，那这些人和其他的人恐怕就不一样。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前面的五个呢，基本上说弄过去了。它里面有没有特别高深的东西？没有。那下一个功课你要看的什么呢？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啊，他讲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是一个读圣经的办法，就你先把最基本的一字头的课修完了，就是前面五个历史书、创世纪里面对于世界的定义，这个不用神学教授告诉你了，没有用的，你不如自己看。看完了以后，然后你开始读诗篇、约伯记还有先知的书。那你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些人的先知的讲论里边，他对世界这个用法有没有新的概念啊？就是刚才所读的这些，是你还不知道的，你读了诗篇、约伯记这些，你才知道的，有没有啊？我们必须要学到说怎么自己去做这个功课，对吧？你这个会做了，你就会学会很多的东西啊。
有，
像什么？慢慢来，一个一个来。
约伯记第9章24节，
他说啥？
他说：“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人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
哎，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啊！若不是他是谁呢？这是讲到谁？讲到上帝还是讲到撒旦呢？
？”应该是讲到撒旦吧。
哎，这样，你看是谁说的话？要
约
是
伯。
约伯说的话，他讲的就不是撒旦，是谁啊？
是神呢？
是神，他把一切的账都算在上帝身头上，他一点都不客气。圣经里好几个人物是这么来的哦，大卫也是这么来的哦，还有谁啊？拿俄米啊，路德的婆婆啊，这特别诚实的人，他绝对不跟你讲属灵的八卦。约伯看见一件事情很真实，他说这个世界不但充满了恶人，而且是被交在恶人的手中。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但若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呢？那这个可能真，可能假，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观念留在这里边。约伯记他一共讲了3次，还有什么东西呢？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
这又是谁说的？
这个是约伯记18章18节，
他的朋友说的，是吧？
是犹大人比勒达。
他的朋友说的呢，就比较没有这么有什么特别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好人就被留下来，坏人就被赶出去，这意思啊。所以约伯听得不顺耳嘛。你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一切事情都是耶和华搞的。还有约伯记34章，那你学到什么东西？这谁的话？
以利户。
这个比较有学问啊。这个安定世界这个东西也其实这个都是属于老生常谈，但比较特别的话就是约伯记所说的。哎呀，神会把世界交在恶人手中，他会让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公义，神故意做的。所以你听到福音朋友这样讲的时候，你先别生气啊，因为他讲的并没有错。那然后就到了诗篇了，对不对？你大致看过去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都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哎，对，你看的最多就是这个“求你起来审判世界”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这样的祷告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因为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已经看见了神就是干什么的那一位啊，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啊，但是什么叫做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呢？他如果已经起来，就不用你祷告了，对不对？洪水已经来了，挪亚不用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活着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前的一个世界，神必定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你从诗篇里面看出来，这个世界是谁的？是神的呢？是撒旦的？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对不对？
属神的，
属神的，属神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世界都是属神的。诗篇20篇讲得很清楚嘛，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耶和华。世界的盾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他这个世界可以指神的创造其中的一切，尤其他可以指谁啊？指世人，指万国。神的创造好像电光照耀世界啊，世界得以坚立啊，世界坚定不得动摇啊。但世界上的人也叫做世界，世界得知你的救恩。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你看看，没有什么太多太多的东西，最重要就是公义审判世界。对于世界这个词，好像没有去真的要花这么大功夫的必要，对不对？ 那唯一比较特别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这个箴言里面的，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这个我是指的谁？在箴言里面讲的是谁？
耶稣吗？
那个耶稣是以什么词？
智慧
啊，对对对，什么是智慧呢？是有计划的，是有内容的，就好像太初有道一样的。他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道成了肉身，你也可以说是那个智慧成了肉身。但是那一位是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干什么？是被什么？
被立。
被立和被造有没有不一样啊？那么肯定是不一样。你这里就露出来这个世界和耶稣的关系，对吧？这是新的。你看到这里，你才知道约翰福音他那个出处哪儿来的，对吧？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主耶稣祷告也讲了，未有世界以先，你与我共享的荣耀，对吧？从此你就知道这个箴言书那几章啊，讲到智慧那几章是非常重要的。剩下的呢，先知书有这么差不多十节，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嗯，那你把一些东西先去掉。耶利米书里面讲的，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这个和箴言书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们明白智慧在世界的创造一线。以西结书呢，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与列国召集，这个还是等于神的审判。拿鸿书呢，大山因地震动，小山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突起，这也是讲到耶和华审判世界的状况。所以你看，就剩下以赛亚书这几章，一二三四五六个地方，他所形容的世界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审判，但是他对审判他特别讲了一些什么？
刑罚世界，刑罚恶人，使世界倾倒，如同荒野，悲惨。
对了，审判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如同荒野，有一个败落衰残的状况，对不对？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世界里边的邪恶，这个邪恶一样还是洪水以前那一点事儿，就是世人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恶又泛滥到世界上。但是同时在这个世界之中还有当初雅各的预言，就是我们刚才看过创世纪里面27章里面这句充满力量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话，对不对？张扬知道这句话，27章6节，
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阿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所说的果实是什么？将来是什么？就不是以色列肉身的果实，信耶稣的被神赎出来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他们的果实要充满世界。这个就和我们所知道的啊，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那个世界一样。好啦，那然后呢啊，这个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侧耳听啊，地上其充满的世界其中一切的都要听。听什么东西啊？这就值得去看看，他听的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呢？你去看他第二节就知道，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所谓万国就是所有的国啦，啊，这个已经是到了审判啦。同样这个审判不太一样啊，这个审判像诗篇第二篇讲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之啊，这个啊，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需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美国人呢、看球是吧，球队呢总是有个选的，对不对？哪个学校毕业就选哪个球队，那些美国人看球看惯了就有这个毛病，他老认为到了末世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什么什么跟打球队一样，你要选对球队。
嗯，
美国以色列一队，伊朗伊拉克一队是吧？伊朗伊拉克是两队、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川普一队习近平一队，不是，是让君王 存在一起了。为什么会说像列国发愤恨？神的审判来以前，世界要衰败，对不对？这个世界要败落，如同荒野。但是同时，世上的列国君王承载，你不要以为他是分成好几队的，有的是向着神的，服侍神的，有的不是。不不不，所有地上人的政权，那些掌权者，就如同巴别塔之前，如同洪水审判之前，没有一个是真正站在神这边。站在神这边的只有谁啊？啊，启示录就知道了，神的儿女像一小撮站在海边。他们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不属于哪一个政权。那个龙要把它吞吃掉。啊，这是整个旧约给我们大概看见的一个状况。你再回头想一想，从创世纪开始想啊，我今天在跟你们讲的是我怎么去读圣经。不需要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你就在这看。但你先有个，你必须有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创世纪，半终点呢就是旧约的结束。那这时候他给你一个大致的图画，就是世界是神所创立的，神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但是神会把这个世界呢交付给恶人，让这个世界蒙蔽，让这个世界呢会有一个状况，不但是衰败，而且呢列国要与耶和华作对，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是耶和华的？是。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雅各扎根以色列，开花它的果实，充满世界，到处都有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呢？到最后神要来审判世界，也是审判世人。变乱的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审判之前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那你也可以说世界是一个战场，对不对？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是耶和华掌管？是。但是是不是有敌军在里面？有。到底怎么回事？就要开始看新约了。